刚才是讲这个因陀罗王山脉没讲完，现在接下去啊是第四段，首出广共山脉门。这我们觉得很奇了，而一个手巴掌里呀、可以涌出一切一切的万物啊，就是现在越共佛方面讲，手掌手巴掌这个地方它会涌出无穷无尽的供佛的一切物品，所以叫做手出广供三脉门。从手掌中出现无穷无尽的供佛的香花灯果等物很多很多，所以叫做广这是怎么能够有这种情况啊？它是定经禅定的三脉的境界之中所成就的。这个文字很长，一共有十八首句颂，这十八首句颂当中，第一首句颂是总标，标出这个首出广共的意义，最后一首是通结，第十八首的句颂是总结上文了。中间有十六首句颂就是分别说明手出各种的共鸣的这个三脉。看这经文就是在第十九页刚才讲过的此大名称诸圣人三脉解脱神通力，这是总结前面因陀罗王境界门。若欲供养一切佛，入以三脉起神变，能于一手变三千，普供一切诸如来。这是总以标明手掌中能够现出无穷无尽的供品来供养诸佛。若欲供养一切佛，修行菩萨道上求佛道要亲近佛呀，如果你想要供养诸佛，欲希望期望，如果想要供养一切佛的话，入以三脉起神变。入以三脉就是入定要入定，可不是像我们的入定我们的入定会唱会念大悲咒福禄福禄的他这个入定是真正的定境入在这个定境当中可以升起各种神通变化，要什么有什么都从这个巴掌心中显现出来。所以入一三脉起神变，入定，入这个供佛的神通之定入了这种定境的三脉，它会升起各种不可思议的神通变化，叫做起神变。怎么样神通变化呀？能以一手变三千，一个巴掌一个手可以遮得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手掌中所出现的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所有的一切可以供佛的它都会出现而同时可以供养十方无量无边诸佛，是普供一切诸如来，普遍供养十方诸佛。这是说大菩萨实性满心以后的大菩萨，他如果想要供佛的话，这些供品不必向外求，可以从他的禅定境中由手掌心能够现出无量无边的供品。怎么会有这种殊胜的境界现出种种供品来供佛呀？因为是用手现嘛，右手现出来，那么这是说明他的在因地修行行菩萨道，因地修行的时候修布施都是用手亲自拿这个布施的物品拿去布施给人，用自己的手亲自拿这个供品 去供养这个布施给对方。那么用手制成弓箭的亲自拿物品来布施啊，由此他的感报结果到大菩萨的阶位，他要供养佛的时候，那么就可以随自意三昧，从他的随他心意当中啊，从八掌心中显现出无穷无尽的供品。这个手掌，菩萨的手掌就像摩尼宝珠，要什么有什么，你要它出现什么它就出现什么，你不用出现的时候它就不会有啊，自由自在随时出现。下面有十六首偈颂啊，就是分别说明这种的神通境界啊，就是用手掌心出种种的供品。十方所有圣妙花、土香、木香、无价宝，如是皆从手中出，供养道寿中最盛。十方世界所有殊胜微妙的各种的香花，华就是花，用花来供佛，这是花供养。涂香、木香，这是香供养。涂是香膏，印度人呢喜欢用香去做成膏啊，这个香膏就涂在佛堂、佛座或者是佛的脚上啊，佛像的这个身上，那么表示供养涂香。这个涂香啊，在我们中国人是没有这个习惯了啊。木香就是香木，香木，例如现在的檀香木、檀香粉啊，那么沉香木之类啊，这都是木香啊。这个我们现在用的檀香、沉香的香木啊，是用火去烧，烧出烟来才有香味儿。而它这个木香呢，是用各种香料去制造成木香，不用烧，不用点呢、啊，这个香当身当体就有香味，就把这个香木啊把它散在佛像、佛身的周围啊，或者是散在佛堂里啊，表示供养。无价宝，这有两种意思，第一，指前面的花香都是很贵、很尊重、很贵盛的，很好的花、很好的香，它的价值很高，可以说是价值连城，而不值连城是无价。从前的这个好香啊，据说印度有这个最好的旃檀香，那么它一点点。把它点燃的时候啊，这个一点燃呢、啊，它的香味四十里内都可以闻到它的香味。四十里这么远到的地方都能闻到它的香味，这种香就很贵了啊。古代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啊，外国进贡皇帝的这个香啊，政府里面规定是要有一斤，有一斤的香才可以接受，一斤以下不受。因此啊，在锦朝的时候，有一个这个西岳的人，西岳的国家进贡一点香到我们的锦朝的皇宫里来。可是这个香啊，不过几两而已，分量很少，距离一斤啊还有相当的距离。那么因此啊，皇宫就不接受了，不接受，说你这个分量太少了，我们这里规定啊，要有一斤才受，你们这么一点点不能受。他说我这个是好香啊，哪里有到一斤啊，到一斤还得了吗？好好到什么程度啊，你能试试看吗？说可以的。他就拿一粒，一点点一粒啊，放在这个这个宫城门的这个上边，就用火一点， 一点燃的时候啊，40里内都闻到那个特殊的香味，烟不会飘到那么远呐、啊。可是这个一点燃，那个香味就闻到40里。嗯，我说我这个香你要论斤那还得了啊，不能论斤的啊、嗯。所以这就显示这个好香的高贵呀、啊，真是无价宝。花也很殊胜呐、啊，也有无价之花。所以这个无价宝，第一，指上面的花香都是无价；第二，指宝的当体，是另外一种供品，花供、香供，另外用宝物供养，宝供养啊、十供养里面，香花灯土果茶石宝珠衣哦。这个宝物宝珠都可以供养，那么这个无价宝就是指这个宝物宝物啊，例如现在的钻石啊，那么价值都是非常之高，古代嘛就是黄金啊宝珠之类都是很宝贵的宝物啊，都可以供养。所以这是第二种意义，就是宝很高贵的宝物无价之宝啊拿来供佛。还有一种是表示这个法义，佛法是无价宝，如法修行来供养，那就是无价宝。这一切现在是只有形象的显现，那么花就是世间最贵最好的香花，香涂香木香也是最好的，宝物也是最好的，最殊胜的无价之宝。那么这些供品呢，不向外求，如是皆从手中出，如是指上面的花香等物，通通皆通通隆重，通通都从菩萨的手掌里出来，都从菩萨的手掌里出来，掌啊、手中出，手指这个手掌，啊、出上面的花香，香里面的涂香木香，还有无价宝，通通都在手掌出来。供养道寿诸罪身，道寿就是菩提寿，这是指佛坐的地方，佛坐在菩提寿下，那么您要供佛就到菩提寿下供养佛。诸罪身，罪身就指佛在世出世间一切中啊啊十法界中佛为罪身，所以叫做诸罪身。诸罪身就是佛为罪属身。用花供佛，这所得到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我以前讲过的那个陈修缘转女成男，那就是以花供佛，那个还平常了。根据藏经里面这种记载很多的，杂藏经，大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它的名称题目就叫做杂藏经。杂啊，复杂的那个杂字，藏就是藏经的藏。杂藏经一卷啊，是东晋时代啊法显三藏所翻译的。我们中国的第一位啊出家人的留学家到印度去求法的，这个法显三藏，就是显状之前，显状三藏就是显目法显的。这个到印度求法的那种精神，他才到印度去的。这法显在我们中国佛教里第一位到印度去参学，而且走遍印度，而从海路，从这个西南现在的斯里兰卡，从那个地方从海路回来的。回来之后啊，他学通这个梵文啊，那么回来也翻译佛经。他翻过这个六卷的弥环经，就是涅盘经的一部分。他也翻译过其他的好几种经，那么有一部叫做佛说杂藏经，有一卷就是这个法显法师所翻译的。杂藏经里面记载一件事啊，很特殊的，有一个人他种了一棵安摩罗国的果树，这个安摩罗国的果树啊 开花了，开了一朵金色的安摩罗花，这个花黄金色，有光，很特殊，平常的安摩罗花没有这种，可是它开了这么一朵金色的安摩罗花，那是真是宝贵了。那么这朵花如果是平常人呢，他就会拿来当作装饰品，戴在头上，很宝贵啊。如果有这么一朵花，安摩罗的金色花，那不得了的，很贵盛啊。一般人都拿来当作装饰品啊，戴在头上。但是这个人呢，他得到这个安摩罗的金色花，他见到之后，第一念是想要做自己的装饰品。第二念想，哎，这不行啊，这么好的花自己受用没有什么意义啊，我要拿去供佛。假如我拿去供佛的话，佛皆是我的供养，那我不是得到广大的福报吗？那么这个事情可能是出现在佛入灭以后啊。那么他就把这个金色的安摩罗花拿到佛塔里供养佛像，供养佛的舍利啊，拿去供养了。供养完毕之后出来啊，他就请问那个道场寺庙里面的出家人呢、他说我这一朵安摩罗的金色花供佛塔，功德有多大呀？将来的福德是什么呀？那么所有的出家人呢，他们没有神通，也不敢断定他的功德有多大。那么他就说，这个事情我不能知道，我介绍你，有一位正阿罗汉国的圣者比丘，你去请问他，他可能知道，他是阿罗汉，他有神通。那么就把这个人介绍到那一位正阿罗汉国的比丘面前呢，去请问，说我这一朵花供佛，我的福德将来是怎么样啊？那么这个阿罗汉就入定了。因为阿罗汉如果不入定跟常人一样入定才知道这个一切事，所以要知道这一朵花的供养的功德有多大，那么他就入定观察这个人呢，有这一朵金色花这么宝贵的花，舍不得自己受用来供佛啊，他这个自诚全诚的功德很大，因此以定境中看到这个人来生富贵自在天上人间这样子一直到八万大劫，从今生开始一直到后来连住八万大劫都在天上人间享受福乐无穷无尽，而且到了到八万大劫他这个福报还没有满啊，但是他这个阿罗汉的智慧啊，只能知道八万大劫里面的事情，在以后的事情他没有办法知道了。因此这个阿罗汉比丘就对这个人说，但是我只知道啊，到八万大劫，八万大劫内我看到你将来天上人间享受福乐无穷无尽，但是到了八万大劫满了，你的福德还没有尽，那么将来到什么时候才进啊？这个忘了摩扎亚了。哦，我不知道。他说，那你不知道谁知道啊？他说，您如果一定要知道的话，有一个办法。他什么办法呀？我入定到兜率天，请问一生补处的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他是一生补处菩萨呀，他是贤劫第五尊佛呀，现在还没成佛，在弥勒内院。那你在这儿等吧，我入定到天上去请问弥勒菩萨，他可能知道了，我来问弥勒菩萨。那么这个阿罗汉就入定啊，到兜率天去见弥勒菩萨啊，就把这个事情跟弥勒菩萨说明啊，请问弥勒菩萨，那么这个人的福德到什么时候才进，有多大。弥勒一看，他说，我是一生补出啊，尽我的智力我也看不出他的福的尽的时候。他说，那要谁才知道啊？他说，要佛，佛现在已经入灭了，找谁呀？他等我成佛。弥勒菩萨说，等我成佛我告诉你，我就知道了。 要等到弥勒成佛才能说出这个人的福德到什么时候才尽，有多大？哎，这个您我们普通凡亲听起来也说，你这个是说大话吧？哪里有这回事啊？可是你要知道佛法的这个道理呀、啊，不是我们凡亲所能想象的。他这一朵花供佛，他的福德。阿罗汉不知道，连一生不出菩萨都要说等到我成佛我才告诉你、那么简单说，这个功德只有佛才知道，佛才究竟明白。所以因地用手至诚恭敬的拿这个供品供佛，福德无穷无尽。您如果想要得到福德呀、要好好的，不过要至诚恭敬了，像我们一般随随便便的哈、那必定会打折扣。怎么随便呢？你看有人拿香花去供佛呀，拿到佛前连问讯都没有，往桌上一摆一锅就摆下去就走掉了。那好像是跟佛说我叫我回来你快买了，根本没有恭敬心，没有表示供养嘛。那么最起码就拿着这个香花嘛，拿到佛前举一举表示这个问讯放到牌子上，然后再鞠躬问心，然后才出去，这样子还有恭敬心啊。那么你把这个花摆在桌子上一摆就算了，这个没有恭敬心啊，纵然有福报也会打折扣啊。所以在佛前至诚恭敬最为重要，不能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啊。假如以马虎心打马虎眼的话，得不到真正的福报啊，必定要有至诚恭敬。至诚恭敬就是只有一点点供品啊，以至诚心故得的福德就不可思议了啊。刚才说的是第一首句诵啊，说明这个用香花等供品供养佛所得到的福德啊，所以他大菩萨能在手中显现无量供品啊，来供养诸佛。第二首句诵，无价宝衣杂妙香，宝床翻盖皆言好，真金为花宝为帐，莫不皆从掌中玉。这是说手掌里出各种的宝衣等来供佛，无价是表示贵重的意思啊，贵重到连价钱也没有办法计算，是无价的宝衣。衣不一定是指穿的衣服，印度人呢，实际上他也没有像我们现在穿的这种有袖子有扣子的衣服啊，从前只是一块大布包在身上就是了，所以那个时候所讲的衣服就是一块大布啊。那么这个衣供养啊，就是包含这个宝啊、布幔之类，只要是布类所做成的庄严道场的供品，通通叫做衣供养啊。如果这个衣裳再加上装饰一些宝珠之类，那就是宝衣供养。杂妙香，这是香的种类很多，妙是指这个香很好，杂是种类很多啊，如果种类很多很好的香，那叫做杂妙香，来供养佛，就是宝衣供养、香供养、宝床、宝幡、宝盖，那个宝一直连下来，床也是宝主做成的，幡也是宝做成的，宝盖也是宝做成的，众宝啊，庄严成就的宝床、宝幡、宝盖都很庄严，很好，很殊胜，这叫做皆言好。皆是通通，床是圆形的啊，挂在佛堂里啊，高高挂在很高的地方啊，它是长形而圆形的，是宝床。幡是幡，可以知道了啊，就是这用布去做成的这个幡，写成佛号或者是赞叹佛的这个句诵。挂在这个墙上，或者是挂在大殿的中间啊，风一吹，它会飘来飘去，表示说这个很庄严的形状。盖是宝盖啊，盖在佛的佛像 的头上啊有这个宝盖供养，通通很庄严，很美好。真金为花宝为藏，那么这些宝床翻盖等啊，用真金去铸成的宝花，用真金去镶成的这个床翻宝盖，用宝去铸成的这个布幔帐，就是布幔之类，佛堂里庄严的布幔之类，就是宝为帐。这些供品从哪里来呀？莫不皆从掌中玉，玉就是落下来，从手掌里，手一举起来，要这些供品，它都会从这个手掌里流露出来，落下来很多很多。第三首偈颂：十方所有诸妙物，应何奉献无上尊？掌中悉玉无不备，菩提受前持供佛。十方世界所有最微妙最殊胜的物品，这个物指供品呢、香花灯果等等可以供佛的物品啊，应何奉献无上尊？无上尊就是佛，奉献就是供养啊。凡是可以拿来供佛的，十方世界可以供佛的这些物品，它不必向外去求，只在手掌中啊都会流出来，都会显现出来，都备足啊，手掌里面都备足，都可以流露出来，叫做玉啊。那么流露出来做什么呢？菩提受前持供佛，拿到菩提受像啊，成佛的这个佛坐在菩提受像，那么就把这些供品呢拿到菩提受的前面来手持供养于佛。第四首句颂：十方一切诸地月，中古情系非一类，悉照佛牙妙音声，弥不从以掌中戳。这是出隐约供养。十方一切诸地月的这个机制啊不正确，应当旁边的那个机啊，这支票的支啊，啊，可是它上面那一横啊，只靠一边没有，不是记字了啊。这个字如果没有这个手字旁啊，念作破啊，有些念作破啊，不是记字，所以这个字很可能是写的不正确，因为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本子啊。是根据明朝永乐年间的有一位写经的人，他的俗名只写作福贤，福德的福，贤能的贤，圣贤的贤，是福贤这个人手写的华严经，80卷华严经有这本的啊。那么民国40几年在香港印的这个这本华严经啊，就是这个人写的啊。明朝永乐年间啊，明成帝啊，永乐年间啊，这个叫做福贤的人手写的。这个福德的福，贤圣贤的贤的这个人呢，福贤很可能是属于他们满族的啊，满洲人，因为那个时候满洲人都是只把它翻成中国话的那两个字来署名的，这种情况很多，但是他没有详细说明，我们不得而知这个福贤是什么人啊。那么这个福贤如果单两个字，也有可能是个出家人，因为出家人写法名啊也有两个字的啊。那么出家人法名里面用福字的，在明朝也有好几位，例如福去啊、福如啊，都是在明朝的人。如果是个出家人叫做福贤也有可能啊，但是没有办法查证说这个写经的人呢、他实际究竟是个哪一族人，是出家是在家，没有办法辨明。而他这个手写的经啊，从前不去注意啊，有些字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现。例如这个诸暨月的暨字啊， 应当旁边是支票的支的那个支出的支可是上面那一横啊必定要透过左边才对现在它这个字体呢只有靠右边的一点那一横并不完整应当要连这个左边写成这个支票的支支出的支才对才是契约那么如果华严疏钞里面的经文现在有这个华严疏钞的汇本呢、华严经会华严疏钞汇本的这个字啊经文的这个字是人字旁人字旁做过支出的支就是枝叶的枝啊把木字去掉换上人字旁那么原来很可能啊是人字旁的但是也可以写作手字旁那么因为这个音乐啊这是一种音乐的种类是如果是说明他用去造乐敲打的情况吗是手字旁如果指人去造乐吗是人字旁那么这是都是象形字那么以这种看起来现在我们看的经文上这个祭乐的祭字啊那旁边那个那一横应当要透过来才对的这是指音乐的种类很多用人去造乐造出声音的这个音乐种类很多所以叫做诸祭乐一切是总包括一切的音乐钟鼓琴瑟非一类那个钟字也是问题钟字下面那个姓那个钟字啊是姓钟的人的钟我专门怕些射箭的人这钟鼓本来是这个钟要敲的敲大钟敲小钟那么现在是用这个姓钟的人的钟啊就敲姓钟的人了那么姓钟的都要被打那么这是笑话那么应当是金字旁一个童子的童字那才是敲的钟不是姓的钟不过人姓的钟字啊里面也有一种用途古代啊有一种音乐叫做钟古代有一种音乐叫做钟那么这个钟呢就是用这个姓钟人的钟金字旁冲重轻的重字的就这个钟那么这个词典里面呢说这个钟它的用途很多第十一就是说钟铃也是音乐因为它是音乐的一种啊是铃类摇铃的这个铃类也叫做钟所以它写这个钟啊也不见得叫做错不见得叫做错因为古代也有音乐用这个钟字的所以也不算错不过现在我们根据华严经的原本根据华严经的原本就是查这个华严疏钞的汇本呢、那个钟字也是金字旁童子的童的钟就敲打的钟钟鼓的钟才对不是这个钟这很可能写的时候啊一时笔误啊我们有的时候写人的姓啊也会写错啊我有一次在帮人写名字在一个地方人家做法会写名字啊写到这个姓钟的人啊因为我们平常敲钟敲惯了把这个姓钟的人的钟啊都忘掉了那就写成这个敲打钟鼓的钟鼓的钟不是写这个人姓的钟而是写这个敲打钟鼓的钟那么正好这个人站在旁边呢他一看哎你不要怕我啊我莫名其妙我哪会怕你啊你下这个经是不要怕的呢不是外经他说我写的这个中写的这个中性的中啊写到这个中古的中是要被打的他说你要打我啊你不是要打我为什么写这个中啊闹这个笑话那么因为那个钟都是被打的这个钟不是打的这个钟是姓的姓钟的人就用这个钟可不是用那个打的钟 金字旁童子的童，那个钟是被打的，所以现在钟鼓的钟啊，应当是金字旁童子的童，那个钟是打的钟才对，这很可能是笔误啊，笔误啊。那么钟鼓因为连起来嘛，下面是鼓啊，很显明的，上面那个钟是被打的，要打才会响的啊。大扣大鸣，小扣小鸣，不扣不鸣的钟啊。所以钟鼓都是隐约啊，尤其我们中国的古代的乐器啊，离不开钟鼓的啊。这个钟有大有小啊，那么配合当时的音乐需要啊，都有这个钟鼓。鼓可以知道了啊，琴、瑟都是乐器啊。琴是大家都知道了，现在有这个钢琴、扬琴之类。瑟跟琴像是，据说。最早的 C 是50弦，后来改成25弦啊，那么都是音乐之类了啊。非一类就是这个音乐供养啊，这个乐器多得不得了了，种类很多很多，不止一类，所以叫做非一类。西照佛雅妙音声，弥不从一掌中戳。通通能够照出很柔和、很雅、很微妙、很好的声音啊！照出这个声音做什么呢？说法，现出这个法音的法乐来供养佛啊！弥钵从于掌中出，那么这个乐器出的声音就是赞叹佛的乐音啊！那么都是从手掌里流露出来。弥就是没有不是，弥钵就是没有不是，没有不是从他手掌中流露出这些乐器，这些音声都能从掌中出来啊，来供养佛，就是音乐供养。法经里面方便品里面说啊，琵琶饶铜钹啊，一切众乐音哪来供养佛，将来都成佛道啊，皆共成佛道，都能成佛，所以音乐供养。都是可以做成佛的因缘。这是第四首句诵啊，是用音乐供养，都是从手掌中流出来。第五首句诵，十方所有诸赞颂，称叹如来十功德，如是种种妙言辞，皆从掌内而开言。这个菩萨的手巴掌更是奇妙了，他会出声音啊，会说法，会说出这个赞叹佛的句颂啊，来称叹佛的功德。十方所有诸赞颂，就十方世界所有赞叹佛的殊胜的赞叹的句颂啊，称叹如来十功德，称扬赞叹佛，如来就是佛了啊，称叹佛的真实功德，十功德。是指佛历劫修行万性庄严的万德啊，那么这都是真真实实修行成就的，所以叫做十功德。赞颂赞佛就是赞叹佛的功德，如是种种妙言辞，如是指上面的赞颂啊，种种说明这个赞颂的种类之多啊。妙言辞，很微妙很好的言辞啊，赞叹佛的功德。那么这些赞颂的句颂声音啊，皆从掌内而开言，手巴掌能说法，六根服用，大菩萨六根服用啊，不但是嘴巴能够讲话能够说法，手掌一样可以说赞颂来赞叹佛啊，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赞叹佛的功德不可思议，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当时有一尊佛叫做佛沙佛，佛有舍利佛那个佛，没有那个人字旁，沙有沙沙石的沙，沙土的沙了啊。佛沙佛在世的时候，他有两位上首弟子，一位就是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的菩萨，一位就是弥勒菩萨的前身， 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时候的菩萨，这两位修因的菩萨都在佛萨佛座前呢修学菩萨道，而佛萨佛又称赞这两个上首弟子，看哪一位先成佛。以佛眼观察，如果说度众因缘呐、要释迦牟尼先成就，应当要由释迦牟尼先成佛啊。但是啊，弥勒菩萨他的度众因缘在比较厚啊，但是他的成佛因缘看起来要比较超前，因此佛萨佛要使释迦牟尼佛的菩萨道之身能够提早在弥勒之前成佛，来成就他度众因缘。那么因此佛萨佛有一天突然之间不见了啊，大家都看不到，而到处去找，到了半夜看到这个大山里啊放大光明，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菩萨道的前身就找到这个山上，哦，看到这个佛萨佛呀坐在那个石洞里放大光明。那么因此他因为好几天没有看到佛呀，突然之间看到在这山上的半夜才发现，高兴得不得了，就站在佛萨佛的面前啊。那么金鸡独立的方式，一个脚是站住，一个脚是翘起来，表示跪的那种样子啊，就是立一脚，一个脚像跪，那么合掌在佛前呢，就是用这个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者，用这个句诵赞叹佛。那么他不是短时间在赞叹，就站在佛前金鸡独立一个脚站，念这个句诵，用这个句诵至诚恭敬的称念赞叹佛，赞叹了七天七夜。站在哪里七天七夜，就凭这七天七夜的精进功夫啊，超前九十一阶成佛啊。所以他在贤劫第四尊成佛，那么弥勒是第五啊。那么这个故事记载在这个大智度论啊。站在佛前金鸡独立只有一个脚站，而且站了七天七夜啊，以一首偈颂念个不停的在赞叹佛，根本忘掉时间都长，这一站就是七天七夜。哎，各位要精进吗？你试试看，也是一个脚站，一个脚啊，这个翘起来表示用跪的那个样子，合掌在佛前，不要说是七天呐，七分钟就好了，七分钟试试看你能站多久啊。如果要早成佛用这个办法呵呵。那么这是赞叹佛的功德那么这是说明啊，像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以这种方式赞叹佛，提早成佛了，赞佛的功德真是不可思议。那么菩萨这些赞颂不是用嘴说是用手巴掌里可以出现这些赞叹佛的句诵。第六首句诵，菩萨右手放尽光，光中香水从空遇，菩萨十方诸国诸佛度，供养一切照世灯。以下都是光中出现的这个从手巴掌里面光中出现的这个种种供养的意义啊。这个菩萨他从他的右手放出清净的光明来，这个光明啊照在空中，就能现出很多的香水，很香的香水呀、从虚空中落下来，从空遇，遇就是落下，从虚空里一直落下这些香水来啊，普遍的洒在十方世界诸佛的国度啊，都普遍去洒啊。那么做什么呢？供养一切照世灯，照世灯就是佛，表示赞叹佛，好像照世间的灯光一样啊。供养一切诸佛叫做供养一切照世灯，佛为什么叫世灯呢？ 因为日光只能照白天，月光只能照晚上，灯光啊能照日月光所照不到的地方，显示中地的妙理啊。所以佛他能够度化人所不能不能度化的最苦恼的众生，他都能够度化，好像照世的灯光一样，能照到日月的光明照不到的地方，所以彼佛好像照世间的灯光一样，叫做照世灯。简单说就是供养佛啊，以照世灯来赞叹佛的圣德，所以叫做供养一切照世灯。这时把文字稍微变动一下，通通写作供养佛、供养如来，太单调啊，文体读起来啊觉得不神雅，所以他这个文体啊同样都是显示供养佛，随时都有所改变，在后边用一切大德尊也是佛啊。第七首句诵：又放光明妙庄严，出生无量宝莲花，其化色相皆属妙，以此供养于诸佛。这是光中出庄严的供品，还出无量无边的众宝所成的莲花。这里跟前面不一样的，前面都是从掌中流露出来，没有说放光。现在以下的每一种供品呢，都是从手掌里先放出光明来，光中再出现那些供品，所以又放光明妙庄严。又就是又还有啊、那么他手中又能放出光明来，而光中出现这个微妙庄严的供品，出现无量宝莲花。什么样微妙庄严的供品呢？无量无边众宝所成的莲花，其花色相皆属妙。这个莲花它的颜色相貌这个相好都非常的殊胜，殊胜妙好极以此供养于诸佛。这是显明说是供佛了，用这些宝莲花呀来供养诸佛。这是光中出宝莲花来供养佛。下面还有九